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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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。我们已经讲完了彼得前书，很快的我们就要讲彼得后书了。今天呢，在这个单元里我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22章里的一小段经文呢，认识神如何的拯救我们。因为第22章呢，撒母耳记下是大卫所写的一首感恩的诗啊，也可以说是他一篇的感恩的祷告。在22章的一开头就说，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。您看，能够在神的前面倾心吐意，该感恩的时候感恩，在紧急的时候可以求救，而且这位神一直看着我们，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。撒母耳记下一共有51节，所以我只是呢用了17节到20节和各位攻读之后一起来认识思想我们的神如何的拯救大卫。我们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可以看到，大卫也可以说以色列人有一个老敌人，这个老敌人就是非利士人。大卫打非利士人总是打胜他们，因为大卫他经历了神的帮助啊。那么为什么神总是帮助他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大卫，喜悦他，因为大卫所思所想所行的合神的心意。所以大卫呢，在每一次的战役里面，虽然敌人是老敌人，可是大卫每一次和他们打仗，他都会祷告神，问神应当从哪里开始打起啊，他的军队这一次应当要如何来打。他每一次都问神，他不会说，哦，非利士人那是我们的老敌人，那个问题我知道，他们的习惯我也知道。大卫从来没有这样，如果他总是说我知道，我曾经经历过，我经验丰富，他必定老是打败仗，就像扫罗王一样啊。但是大卫呢，他总是问神，所以神也拯救大卫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出于对大卫的喜悦。我们也不要忘记，神也喜悦我们。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看顾和保守，都不是因为出于责任和义务，而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爱。每当我们想到神因为爱我们而看顾我们、保守我们，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的，要常常祷告来感谢我们的主啊。当我们感谢的时候啊，有人说我就默默感谢，哎，默默感谢也不是不好，但是还不如找一个没有人的时候，在一个空的房间里啊，我们就大声的向主感谢，哈利路亚。记得我小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老伯哈，他总是走到田间呢。那个时候到处我们住的地方啊，有很多田。一早呢，那个农夫还没有下田，他就到田里面去祷告，跪在那儿大声的呼喊感谢主。我觉得这倒是挺好的啊，能够把心里的话能够大声的呼喊出来，神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他啊，这多么美好的一种交通呢。听众朋友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难免会有困境。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几乎要被湮灭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倚靠那位爱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就好像那个游泳池旁边的救生员一样，救生员不是坐在椅子上打瞌睡，他是眼睛盯着那个游泳池啊，每一分钟啊他都要盯紧了，万一有人溺水了，他刚好在那一打瞌睡，那个人的命可能就没了。我们的神比那个救生员呢更厉害，因为救生员的能力还是有限，主是全能者。当他看见我们在患难中在困境里面挣扎的时候，他一定来拯救我们。好，今天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下22章，我讲完以后您可以再看一遍这一章圣经是非常美好的。 那么我们攻读就17到20节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就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的神帮助我们脱离困境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22章17到20节，圣经说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诗篇第16篇11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撒母耳记下22章一共有51节，这一章圣经都是记载着大卫对神的歌颂，因为在撒母耳记下的21章记载了大卫与非利士人的交战。大卫身先士卒，其实大卫打仗总是身先士卒，带领以色列军人出战，但是大卫现在年纪大了，所以这一次呢，他差一点遇到危险，因此以色列的军队就特别的要求大卫不可以再随军出战了。在这一次的战役里，从非利士人的军队里，他们来了4个巨人。当大卫与第一个巨人，他的名字叫以实比诺，交战的时候，他险遭杀害，因为他疲乏了。但是这4个巨人最后还是被大卫的部下以色列军队的勇士都把他们给消灭了。为此大卫就在22章就写诗来歌颂神，感谢神。在大卫的感恩赞美诗里，我们看到大卫他颂赞神一直的保守他，他记得扫罗的迫害，在他写这篇诗就是他晚年的时候他还记忆犹新呢。他感谢神拯救他脱离万般的危险还有苦难，他也赞美神的美善。在这篇诗里，大卫更是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从未落空。大卫称我们的神是他的岩石，是他的山寨，是他的救助，这是大卫典型的表达方式。在逃避扫罗王的时候，大卫就经常的在群山的岩石当中去找避难所，找他的力量。神对他来说就是像岩石的力量一样，给他提供保护，并且救他脱离他的仇敌。在这一篇的感恩祷告诗里，大卫的祷告诗充满着对神的敬拜，也是充满了庄严活力。他没有忘记 他曾经长时间的是居住在岩石当中，这些生活的经历俨然已经形成了他生活生命内在的部分，因此他将自然界的象征呢交织到他心中涌出来的诗歌之中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诗歌、大卫的感恩、大卫的祷告里提到岩石、山寨、要塞、堡垒、救主等等的名词，并且大卫从他的经历里他学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，就是相信神并且投靠神。他是一个完全相信信靠神的人，他相信无论别人对他做什么，神都不会使他失望。对他来说，神就像他眼前那些永恒的山岭一样的可靠，因此大卫完全的信赖主。他说神是他的盾牌，对于一个不打仗的人来说，盾牌可能对他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是对一个打仗的人像大卫，盾牌却是意味着生命的本身呢、尤其是在生死关头真是十分的重要。他说神是我的盾牌，因为神屡次的从敌人的手中拯救了他的性命。在大卫感恩的诗篇里总是涌现着战争生活的精神，因为他是一个习惯于作战的战士。大卫歌颂神，神不只是仅仅提供了保护和防卫，并且当他与敌人在积极的作战当中，是神帮助了他，使他坚强。大卫也歌颂我们的神是高台，我们知道在作战的时候，这个地理位置是很重要的，并且神是他的避难所，避难所是他敌人看不见的地方。大卫也描述神拯救的时候，他在天地之间的权柄，神能力的彰显，神是怎样的来接触地上的人，消灭他的仇敌。大卫也提到当危险的时候，神是从高天呢、伸手抓住他，把他从大水中拉上来。大卫在这里用大水来形容他敌人的声势是那样的浩大，他的情况是那样的危险，而我们的神拯救他，把他从水中拉上来，就好像摩西从水中被法老的女儿拯救一样，是神从高天伸手拿住了他，把他从大水中拉上来。他赞美神救他脱离他的劲敌和那些恨他的人，他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大卫知道他的劲敌，他也知道他敌人的力量，但是他说我遭难的日子，他们虽然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。大卫的意思是说永恒的主支持他，这位神因为喜爱他，他就救拔了我，不只是救拔，不只是将他从苦难中给拯救出来，还把他放到宽阔之地。这个宽阔之地就不必逃避敌人的攻击，就是到了安身之处。这个宽阔之地就算是在敌人的包围之下，大卫说神依然给我宽广的空间，可以自由的活动。接着大卫就说出了神为什么赐给他胜利而不给他敌人胜利的原因。这并不是神任意的偏袒，神能够为他的仆人做出奇妙的工作，当然也是因为大卫合神的心意。合神的心意是说大卫的行为，大卫行神所喜悦的。他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手中的清洁是指他的行为正直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也是正直的神。神的干预当然是根据他永恒不变的律法进行赏赐或者是惩罚。因此大卫向神献上感谢，神知道大卫遵守了耶和华的律法，他并没有作恶离开神，而且他始终是把神的律法摆在面前，按照神的要求、律法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行为。因此这一位圣洁的神就按着大卫手中的工作来报偿他。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看到大卫总是那样欣喜、那样感恩的顺服，因而神就祝福他。大卫提到 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对待我们总是以慈爱对待，但是忠于神的人，他应当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来报答神的慈爱。经文在这里提到的慈爱、完全、清洁，并不是说他已经有了这些长处，而是强调人应当要努力地达到这个标准。因为我们的神，这位永生神，是按照我们的品格来对待我们。神对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我们生活在神前面的态度。我们的神绝对不会放过罪恶。对于乖僻的人，神以弯曲待他，就是说神会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。至于困苦的百姓，我们的神必然拯救。高傲的眼目是神所憎恶的。至于我们呢？我们今天生活在神的恩典中，当我们活在挣扎困苦中，向神祈求，神必然会听见我们的祷告，也一定会帮助我们。但问题是，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，这是我们信仰生活中最基本的规范。我们要常常的思考，我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吗？是不是凡事都蒙他的喜悦呢？尤其是在这末后的时代，在社会的环境当中，有这么多的诱惑试探，我们如何去实践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这个吩咐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常常的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说，当我们的灵命幼稚的时候，我们只会为自己打算，生活呢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但是神却希望我们的生命快快的长大，因为长大了在凡事上就知道如何的求主的喜悦，能够体会主的心肠，去爱主所爱的，去恨恶主所恨恶的，这就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大卫就是讨主的喜悦，遵行神的旨意。他说行事为人没有越过律法的要求，所以他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就蒙神的喜悦。因此他在苦难中，神就将他从苦难的大水中将他提出来，将他拉上来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需要不但是相信耶稣，还需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意。在面对一切抉择的时候，我们要思想，就是主耶稣会怎么做，主会这么做，我就这么做。这就是跟随我们主耶稣的脚踪来行，这是圣经的要求。只是对于我们已经习惯了自行其事，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。但是我们需要到神的前面求神来帮助，好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主。我们的心愿，我们的心意，主是看见也是清楚的，主必定会加力量给我们。我们的主要帮助一个光明磊落的人，内心干净，行为清洁的人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神要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人。因为这样人的祷告主要垂听，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主必帮助。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不是靠行为，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圣经也一直的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克制自己，使自己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。但是这种毅力，我们要求神来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要求神来改变我们的个性。当然这都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，特别是这种克制力，让我们来靠近我们的神，遵从圣灵的引导，不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一定会支持我们，我们也应当祈求神来帮助我们做一个懂得自我克制的基督徒，使我们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对得起主就是不辜负他对我们的爱。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看顾保守完全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，就像神爱大卫喜悦大卫一样，神当年 如何的帮助大卫脱离困境，今天神也愿意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境。但是我们需要脱离罪恶，行事为人要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，这样我们的心里也就自然充满着平安。
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。我平安的愿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。
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黄大成弟兄为我们所演唱的，曲名是《不要害怕》。黄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安息了，但他的歌声依然在我们中间，在服侍我们。感谢主。
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
中国北方习惯用驴来推磨，为了怕它懒惰不肯出力，人们就用了一个办法，先把驴眼蒙了起来，不许它乱看，又用了一些香喷喷的芝麻酱或是花生酱抹在驴鼻上面。驴闻到香味，以为前面一定有什么好吃的食物，就拼命往前出力，可是转了又转，只闻到那个味道，却看不见那个东西。
现代人也往往和驴子一样，在这世上追逐这个，追逐那个，至终都是徒劳，都是空跑。让我们知道自己在追逐什么，并且在主所安排的轨道上竭力奔跑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不少华人基督徒信主之后，仍然畏惧某些传统风俗，不明白如何遵行圣经的真理，或因盲目跟随民间习俗，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事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每一个投靠你的儿女领受从你而来的信心与平安，不再畏惧传统风俗，也不受异教势力的辖制，而能勇敢地顺服并跟随你，按着圣经真理逐步改变生活模式，活出自由及喜乐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关于这个传统的民间风俗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做，而且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做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呢总有一种敬鬼神的那种意念啊，所以有一些人呢就对于那些个偶像还是有点害怕。不过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是属神的真神啊，所以我们不怕仇敌，我们只要远离偶像，不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也不要担心呢，不要害怕啊，因为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，我们的神大有能力，耶稣的名是天上地下地底下，他的名就是权柄，他的名就是得胜哦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。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，神必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见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